天主的安排，我们今天的读经雅各伯书提到了审判者，我们等一下继续念的教宗禧莲的诏书也提到审判这个主题。我们到了22号，我们前面所听的是教宗说明我们所怀有希望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对永生的信仰，我信永恒的生命。教宗用这个信经的这个关键的语句来说明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怀有希望，也是他这一个禧莲希望的禧莲的诏书的主题。我们继续看另一个与永生 有关的现实，是天主的审判，包含私审判及公审判。艺术经常试图描绘这个画面，在此我们可以想到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教堂的巨作。按照他那时的神学观点，目的是激发观众的敬畏感。我各位有人去过梵蒂冈，去过这个梵蒂冈博物馆啊，最后的出口就是这个西斯丁小教堂，那个上面的即这个就是舞台的一面大的巨画，就是米开朗基罗画的这个世界末日的审判图，我想很多人看过的啊。那当时是米开朗基罗时代，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对于当时的审判的想象，他说当时这个画，当时人们的想象是基于这个敬畏，敬畏是比较好的名词了。我想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药理班老师，至少我小时候教我都是用吓我们的，你不小心就下地狱，讲这个东西。好，我们也看的是当时的，我们继续看。我们确实应该有意识的及清醒的为我们的生命接受审判的那一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必须始终从希望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因为望德是神学的美德，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并使我们的生命免于毫无根据的恐惧。这也是我们最近越来越清楚的，我们从希望，从爱的角度来看天主对我们将要进行的审判。所以不再应该是害怕出发，是应该从盼望出发。继续说，因为天主是爱，所以他的审判必定是基于爱，尤其是基于我们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做的或未做的一切，而审判者基督就在这些人当中。各位很熟悉的一段福音的话，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对的人有做或没有做爱德的行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这个行为其实已经面对了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因为基督跟他认同嘛，所以基督已经在我做还没有做爱的行动当中已经对我做了审判。其实更好说，我自己应该明白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我做或不做的结局。好，显然我们谈论的审判有别于人类世俗的法庭所颁布的任何审判，它应该被理解为在天主神圣慈悲而且深不可测的奥秘中，与天主和自身之间的我所活出的关系。特别强调天主是爱，我们的审判跟一般的法庭不一样。我们前面也碰过了，教宗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死刑的问题。我们一直要明白基督徒是跟世俗不一样，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在谈到这个审判的时候，是面对天主神圣慈悲深不可测的奥秘，是天主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圣经上说了，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是给忏悔的机会，所以在受审的时候应该期望你的哀怜。这取自智慧篇的一段话 啊，他在比较这个天主对待埃及人跟对待犹太人的差别。他谈到的审判的时候，他说天主对他的子民审判呢，也是一个关爱的形式。好，引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话来说，在审判的时刻，我们经验到并且汲取到他的爱对世上和对我们本身是一切罪恶不可抗拒的力量，爱的痛苦成了我们的救恩和喜乐。好，爱的痛苦当然是指耶稣为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么最高的象征或者是事实就是他的十字架，他的死亡。那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明白啊，这个极痛的爱是我们的救恩和喜乐，当然我们就该效法，效法他，不要怕在爱当中受苦。好，因此审判与我们所希望的救恩相关，所以审判跟救恩是相关的，也是耶稣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为我们赢得的救恩，其目的是要带领我们最终与主相遇。我们的恶行无法继续的隐藏，我们必须被净化，好能与主的爱相结合。啊，没有任何人的行为在天主前是隐藏的，善行恶行都不能隐藏。这边谈到恶行，我们的确得承认我们人啊犯罪多。那继续谈的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另外一个存在的状态。他说在此我们该意识到，我们需要为所有已结束在城市朝圣之旅的人祈祷，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透过诸圣的相通和共荣进行有效的代祷，并使我们在受造万物的长子基督内建立合一的关系。我特别的这句话读到我感到高兴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已经结束在城市朝圣之旅的人就是亡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还没有堕入地狱的亡者，就是在炼狱中的。大家注意到我高兴什么吗？因为教授没有说为炼狱的灵魂，为炼狱的人，好不好？虽然我们已经习惯讲这句话，我一直跟大家建议，就是我们要为炼狱的亡者祈祷。我们很难去把它直接的把灵魂跟肉体这样的分开，因为我们相信肉体要复活的，只是那个目前这个状态我们不明白啊，就不要只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慢慢练习改一下。你看教宗的语言就是人嘛。好，接下去啊，感谢祈祷的神效，喜莲大赦是特别为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人所设的，为使他们能获得完满的怜悯。所以大赦基本上是为已亡的人，我们为他们祈求这个大赦。清楚了啊，很清楚。那注意到先我们而去的人，再一次讲人好吗？人在天主前一切的人都是活着，天主前没有死人，没有死人，这是我们的信仰。好，23号教宗继续要解释的这个大赦，大家注意听了。古语有云啊，怜悯和宽免这两个词是相通的，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大赦是发现天主无限慈悲的一种方式，它表达上主无限的宽恕。大赦是表达天主的慈悲。我们知道这个大赦在中世纪到今天啊，从马丁路德开始就有了误解，而今天的我们别的基督教派有非常多的误解，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信仰是怎么解释的。好，忏悔圣事保证天主会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现在正在有神父听告解啊，忏悔圣事，注意到保证啊，圣事的功效啊，教会用他的权威保证，所以常常跟大家提醒，我们太慢待这个圣事。我们明明就是有这个得到恩宠的道路，我们不要，我们一年一次或者半年一次， 好像觉得已经很够了，不够的，不够的，不够的。好，圣咏这边是圣咏103篇啊，圣咏那些强而有力的话语，让我们感到莫大的安慰。是他赦免了你的各种牵由，是他治愈了你的一切病苦，是他叫你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是他用仁慈以及爱情给你做了冠冕。上主赋予仁慈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恶对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报复我们，就如天上天距离下地有多么高，他对待敬畏他的人的慈爱也多么的高。就如东方距离西方有多么的远，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多么的远。这是古老的犹太祈祷，他们相信天主对我们的样慈悲。那么接着我们教会教导是和好圣事，不仅是一份极大的灵性礼物，也是我们信仰历程中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性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步。基本的、决定性的、不可缺的，三个非常强的形容词。在和好圣事中，我们让主消除我们的罪孽，治愈我们的心灵，让他使我们复原，拥抱我们，向我们显露他温柔慈悲的面容。消除罪孽，治愈心灵，复原拥抱我们，展现他温柔慈悲的面容。认识天主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让他使我们与他和好，品尝他的仁爱宽恕，让我们不要忽视告解圣事，而且要重新发现这疗愈与喜乐的圣事之美，也是天主赦免我们罪过的美。用美来形容，大概已经没有更好的字眼，美。美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我们教会也近代的神学教导的是和好圣事是治愈性的圣事，让我们从心灵上的疾病当中得到治愈，跟天主重新的和好，让我们可以品尝天主的仁爱。我们继续看啊，然而正如我们从亲身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每一项罪恶都会留下印记。这是我们在道理里面所说的，和好的圣事赦了我们的罪过，但是还有一些罪罚。他用留下印记来表达，就是最简单的比喻是，我们如果受了伤，伤好了，疤就留下来了，或者要留好一阵子，有伤疤的意思。所以说罪是有后果的，我们所犯的罪不仅会带来外在的影响，还包括内在的影响。因为所有罪过，即便是小罪，所有罪过都促使人对受造物形成不健康的意念。这种意念不论在现在亦或在死后，即那称为在炼狱的状态中，都必须予以净化。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留在炼狱的一个关键的原因。这个罪过让我们所造成的这些意念还没有完全的净化，在炼狱当中需要继续的做这样的补赎。所以这种炼净解除罪恶的战法，这是战法，什么意思？相对的是永罚，永罚就是地狱的状态，就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永远存在那个咬牙跟切齿的火中。这战法是暂时性的，就天主会愿意救我们的。我们的人性是软弱的，会被邪恶所吸引，罪恶的某些残余影响依然的存在， 这些残留的影响会借着赦罪而消除，而且借着基督的恩典而得到永远的消除。正如教宗圣保禄六世所写的，他啊，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罪赦。所以宗座圣赦院将颁布在禧年大赦的准则，并使其实践在灵修上富有成效。这边谈到这些，为了让在炼狱的人他们的罪他们的战罚能够得到赦免，就是靠宗座圣赦院所颁布的这个准则，大赦准则会有一些规矩，有一些条件。那这个最终的罪赦是哪来的呢？来自于他，耶稣基督，还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救援功劳。好，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在慈母教会的爱的帮助之下颁布这个大赦，使我们在神修上得到好的成果。所以这种完全宽恕的体验会让我们敞开心扉，认识到反过来宽恕他人的重要性。我们为我们心爱的亲朋好友已亡的求得宽恕，会让我们学会我们也该宽恕他人。宽恕不能改变过去，不能改变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但可以让我们改变未来，过不同的生活，摆脱愤怒、敌意和报复心。这边我觉得对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总觉得好像宽恕就过去就算了，不是真的就算了，伤痕伤疤已经造成，当然不会这么就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有希望？因为希望永远指向未来。宽恕让我们跟被宽恕的一方，也可能我是被宽恕的一方，让宽恕者跟被宽恕者一起面对未来，再也没有愤怒，再也没有敌意，再也没有报复心。当然意思就是真正的和好，和好。所以宽恕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让我们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过去，尽管仍然带着过去泪水的痕迹，但是可以变得更宁静。所以不宽恕的就是我们一直活在过去里面，活在过去的伤痕，活在过去的眼泪，活在过去的仇恨当中。唯有宽恕，我们才开始怎么样？开始走向了新的生命，啊，从宽恕起，我们就开始面向的未来更加光明。所以很清楚啊，这边是天主在这边，我们谈的为他求的大事，是为炼狱的亡者。我们希望炼狱的亡者完全得到天主的宽恕，我们凭什么求这个？凭什么求天主这样的恩典？最简单是我们也应该在现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宽恕伤害我们的人，让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所受的伤害就这样子除去，也可以帮助亡者，炼狱的亡者们可以有新的好的光明的未来。所以在上一个特殊禧年，这种继续说就是我们那个慈悲禧年，各位还记得的哈，我委任了慈悲传教士，他们一直持续履行其重要使命，在即将来临的禧年，我期盼他们继续履行使命，让带着开放的心和忏悔的精神走到他们跟前的罪人能够重燃希望得到罪赦。在上个禧年呢，教宗让每一个教区都会指定某几位神父成为这个所谓的慈悲传教士，让他们去为大家特别去服务这个和好圣事。而且希望那个委任没有结束啊，还继续在的。他说愿传教士继续成为和好的全员，鼓励我们在天父慈悲的感召下怀着由衷的希望展望未来。所以我教宗啊，鼓励主教们善用慈悲传教士的宝贵使命，尤其是派遣他们前往希望受到严峻考验的场所，监狱、医院以及人性尊严受到侵犯、贫穷泛滥、社会腐败的地方， 各位记得吗？在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中特别谈到那些特别黑暗特别痛苦的一些情况，希望我们把这光明带给那些地方，就谈到受刑人，谈到病人，谈到年长者，谈到青年，谈到各种贫穷。那现在再回到这个主题，希望在那些地方能够特别能够得到这样的希望。好，最后说，在这个喜年，但愿没有人被剥夺接受天主宽恕和安慰的机会。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记得，不仅仅是大赦，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说，希望没有人被剥夺。换句话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去宽恕我们以为得罪我们的人。我故意加上我们以为，因为有时候是我们主观的感受，可能别人根本就没有得罪我们的意思。心胸宽大一点，练习跟天主一样，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虽然不是一个神父，不是真的可以赦罪，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慈悲的福传者的，让我们的生命使身边的人都得到美好的宽恕，让他们可以一起跟天主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